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心雨，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电台的神传文化节目。今天我们接着来谈四大名著中的《西游记》，让我们从八戒说起。人入修炼的门，始终把持的就是戒律。为什么要守戒律？一方面有释迦佛的教诲，以戒为师，最主要的就是约束修炼者的行为，使之不至于背离修炼的道路，也就是对于一个修炼者最基本的要求。常人社会的一切都死死地纠缠着修炼者，贪欲、懒惰、名利、妒忌，各种各样的人心执着都在拖着修炼人的腿，有时很精进，而有时的确就像猪一样吃饱睡足，求个安逸自在就得了。猪八戒也就是修炼者在这方面的一个形象化的代表。作为一个修炼者，精进与否往往能衡量一个人的心性高低，但同时对一个人的日常作为、修炼态度又看得很重，衣食住行总要拾掇得干干净净，像个修炼人的样子，所以甘愿挑担负重、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的沙悟净，表现的恰是修炼人的这个方面。唐僧表面看来毫无能力，只有一颗坚如磐石的心，而坚定清醒不为邪魔所干扰的真觉意识，则是最为重要的核心。这种宁可西挪半步死，不肯东退一步生的坚定信念，成就了修炼者圆满的必然。当然，书中展现的是四个个性鲜明的修炼者形象，师徒四人包括白龙马也都成就了各自的果位。有一处也是读者很容易忽略的地方，那就是唐僧乃如来二弟子金蝉子转世，因轻慢佛法而遭贬东土，通过艰苦的修炼终成正果。这说明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人的来源都是不简单的，所以人应该珍惜自己。还说明了一个道理，之所以转生为人，可能是犯了天法，也可能是有着特殊的使命而来。来到人间就是要通过修炼返回去，如果修得好，还可以像金蝉子那样加生大直正果，成为旃檀功德佛，同时也告诫那些不想修炼的人，对佛法千万不可心生轻慢或肆意侮辱，这可是谤法谤佛的大罪啊。如果说《西游记》明确讲的是修炼人的故事和修炼的理，那么四大名著之首的《红楼梦》背后又蕴含了怎样的深意呢？本次人类文明小说创作中最伟大的成就就是《红楼梦》，历史将证明这一点。《红楼梦》的绝世成就不只是表现在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上，故事结构的布局安排上，以及社会风貌全面而真实的展现上。《红楼梦》的最主要成就在于其深厚、玄奥、凝练、丰满的主旨表达上。然而这一切又都是相融为一的，因为《红楼梦》的内容太丰富而浩繁，以至于出现了红学。《红楼梦》的主题也历来被人争论不休。《红楼梦》的影响何以如此深远而长久？把握不住主旨的话， 也只能是在《红楼梦》里面兜圈子，也就谈不上跳出红楼来看梦了。特别是现代的人，往往用所谓的历史局限性来对《红楼梦》横评竖论，甚至以其理论来指导作序，真是枉费了心机。一部文学作品主旨的高度是和作者的思想境界完全一致的，达到不了那么高的思想境界，也就领略不全作者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思想。《红楼梦》的主题在第一回已经交代得相当明白了，在第五回又进一步地进行了揭示。曹雪芹对人生的彻悟是和佛道两家紧密相连的，也就是说，曹雪芹是站在修炼的立场上看人的。当然，在他的作品中就必然离不开这至关重要的一点，这是认识《红楼梦》的基础和前提。作者在第一回中开宗明义写道，此回中凡用梦、用幻等字，是提醒阅者眼目，也是此书立意本旨。跛足道人的好了歌与甄士隐的妙解，明确道出了修炼人对人生的看法。外人怎能明白两个看似疯疯傻傻的对白？道人几句话度化了甄士隐，可是有多少人在名利场中摸爬滚打，痴迷不醒啊。听众朋友，我们这期神传文化节目的时间又到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我们再接着谈曹雪芹那匠心独到的安排。下次节目再见。